么的，面向着沙漠的。那么朝着黑门山的那个山叫基利新山，一个山叫以巴路山。那么非常有趣的，因为那个朝着黑门山的，因为黑门山的甘露慢慢慢慢飘飘飘就飘到这一带来，所以凡是面向着黑门山这个山坡，这个基利新山通通是一片的青翠。那以巴路山呢，是离开它不远，跟它平行的。那因为以巴路山，当以色列人在他们两个山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一边是青翠的，一边呢是枯黄的。那么为什么是枯黄的呢？因为这个山呢是面对什么？面对两个沙漠的，一个撒哈拉大沙漠，还有一个阿拉伯大沙漠。所以因着向着这两个沙漠的缘故，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以巴路山呢可以说是一片枯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呢进到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在申命记十一章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十二个支派里面要分一半，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站在基利新山的是宣告祝福，接在以巴路山的是宣告什么？宣告咒诅。所以你看咒诅和那个枯黄有关系，然后你看见生命或者青翠和那个祝福有关系，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所以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永远记得这幅图画。那么最后这是刚开始的时候，神告诉他你们要到以巴路山，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宣告神的祝福和他的咒诅，这是开始。结尾的时候呢，你看摩西就告诉他们说，只要你遵守神的旨意，你看就是一片青翠，如果你不遵守神的旨意，那么结果你看一片枯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初以亚伯拉罕到的那个事件，或者以色列人后来在约书亚的他们都聚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要忘记，可以说就在两座山的中间，那两座山中间有一口井，就是叙加那口井。那么就在两座山的中间那个地带，你几乎可以说我一脚踩在沙漠，一脚踩在绿洲，这一脚是沙漠，这一脚是绿洲。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小影。因为亚伯拉罕刚刚到迦南的时候，他是来到了迦南最地理的中心。因为每次讲了迦南，圣经都说但到别是巴，但到别是巴，那但是最北边的城，别是巴是最南边的。你测量一下，你看见说释迦叙加叙事件也好，叙加也好，刚刚好什么在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因为既然神把这块美地赐给他们，尤其讲到生命记，当然都是讲的那块美地嘛，应许的美地，他们就要进去了。那么当然他们进去了，有牛奶与蜜，当然指着一切的祝福来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呢，神就告诉他说，你们将来要进去那块地，就是这样的一块，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所以呢，现在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的话，好像马太福音的那一座山，好像马太福音的那一座山呢，是好像马太福音那座山好像是基利新山。然后这里呢，这里虽然没有讲在山上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上下文的话，很明显的主耶稣是在摩利亚山，这个是很清楚。等一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会给弟兄姊妹证明为什么是摩利亚山。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两座山，但是你看这一座山所宣布的乃是祝福，这一座山所宣布的乃是咒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现在当你读到整个的马太，读到整个的马太第一段一直到第五段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迦南美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基利新山，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是以巴路山。那么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吧，但呢那里面的景色或者场景就像歌中之歌的场景一样，非常的美丽。但是呢我们叫但这个别是巴呢，我们知道因为它已经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边缘，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的话，那是疲倦干旱无人之地，那么到处所看见的是就是像矮矮的什么罗藤树啊，到处都是一片干旱。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别是巴。所以因着人堕落犯罪了，神虽然把迦南给人，但是到底因为今天只要罪存在，只要肉体存在，但那块地还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到了第五段的时候，特别讲到迦南在望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的长，这里面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他们要进去的迦南是怎样的一个迦南。神最后让，就是说进天国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为什么要进天国？进天国就好像进迦南一样，你就能够享受那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么因为奶呢是动物的精华，蜜呢是植物的精华，这奶代表生命的精华。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了，整本的马太福音不光是马太福音解开了，而且整个的马太福音就给你看见整个的摩西五经，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怎样出埃及，然后怎样最后终于进迦南。这其实就是整个的摩西五经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救恩要把你带到什么样的地步。当你出埃及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我们在，好像以色列人在我法老底下做苦工一样，就好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光景，然后神怎样救赎，借着逾越节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只是救恩，我们得着救恩不过出埃及，现在我们要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经过一战再一战，一共42战，然后最后呢我们终于进到迦南。所以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已经快到了，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这里面的用语，这里面的内容是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去的。好，那么等到我们到了25章更清楚了，25章，因为我们说过了，当你到了加约旦河东，那整个的空气，整个的那个空气啊，就是进迦南，整个国要进去，你已经到了门口还不进去。你看以色列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他们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门口了，结果他们又漂流了38年。他们如果知道他们离开迦南有多近，结果你看见吗？他们要这个38年以后还是回到原点。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长大了，现在不是老一代，老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了。那么像米利安也死了，现在亚伦也死了，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摩西，只要是老一代都不能进去。所以后来我们看见摩西是死在这一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摩利亚平原，到了约旦河东，现在神在约生命记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你看那个场景就是给我们看见迦南在望，给我们看见我们终于，你看见吗？经过42战，一战又一战，经过14战，14战再14战，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最后呢终于快到家了。最后你可以看得见，可以说迦南在望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的空气，整个的感觉就是我们应该要进去，应该进到迦南去。所以到了25章，给我们看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一面也是预表国度的安息。所以当你读到25章，讲到千禧年的光景，讲天国怎样怎样的时候，你看见说，结果呢，他们这个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看是进去。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原来就是能够与主一同坐席，这叫做进天国，明白吗？所以你这个前，这个在前面5章6章7章讲的进天国，但到了后面这一段给我们看，就是你和他一同进去坐席。然后呢，下面对于那些5000银子的，还有2000银子那些仆人的奖赏是什么呢？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什么叫进天国？进天国就是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能够享受他的快乐。所以这个严格，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最后讲到最后我们知道讲到进天国，讲到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应该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大概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呢大概我们可以说浏览了一下， 我们现在应该对于神的话应该是很清楚了，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当你仔细去读它的，它的背景其实就是摩西五经的背景。那么如有的地方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话，那些背景能够帮助你，那能够帮助你更明白神的话。那我说过，除了第一段，那不只讲的摩西，也讲到五经，多半讲的摩西五经，也讲的摩西五经。那原因就是因为马太福音的第一段是有衔接的功能的，它一定要跟整本的旧约衔接，同时也要跟摩西五经衔接，这是没有疑问，它不能光跟第一段衔接。那么等到这一件事完成了以后，到了第二段、第三、第四、第五，那么你看见主要的，你看第二段，那么给我们看见的场景是出埃及，然后第三段给我们看见是利未记的，然后第四段是民数记，最后一段是申命记的。所以我想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说我们把这个讲义里面的第一章，我想我们交代清楚了，就是说根据这一章的说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你现在闭起眼睛来，你可以知道它是分成五段的。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主的教训在哪里。主的教训是集中在那个五个讲章，它不像在别的讲，像马可或者路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它不是整理过的，不是放在一起的，不是。那现在你看见圣灵的确把它剪接好，然后把它放在一起，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的教训，而且到底主在教训什么，弟兄姊妹，你听清楚了，你最少要把这五个讲章听清楚。所以如果这一次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我们还不懂得这五个讲章，我们等于不懂得主的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把背景讲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慢慢的就我们希望说能够更深入，那么能够对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更应该是越来越深入，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到底马太福音是讲什么。好了，我们既然有了这一幅图画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可以正式的进到马太福音里面去。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那现在我们读的时候啊，不是根据刚才那个次序来读的，现在我们要根据它的主题来读。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不光是救主，而且是我们的君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是怎样的君王，所以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君王，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还有呢，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知道许多的背景，我们才能够领会它。好，那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福音是讲主耶稣是君王呢？因为根据我们中文的次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这是我们的次序，就是亚伯拉罕在先，大卫在后。那其实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大卫在先，亚伯拉罕在后。所以你要形容耶稣基督是怎么形容呢？第一是大卫的儿子，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我们要问说耶稣基督是谁呢？那么这里有个形容词，这个形容词一个是大卫的儿子，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大卫当然是王了，尤其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那你看所罗门也是王，但是这里没有讲所罗门王，乌西亚也是王，这里没有讲乌西亚王，没有，只有一个王，就是大卫王。而这个王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王特点就是说，这些所罗门也好，耶罗波罗伯安也好，亚比也好，这十四个王，这一共有十四个王，他们一样，他们同样的是只坐在一个宝座上，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换一句话说，神只承认大卫的宝座。我们知道这是南国，对不对？所有大卫的宝座都在南边，两个支派，那北边也有北国。那如果你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的话，那在北国以色列国也有很多的王，他们也坐在宝座上。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根本不提那些宝座，在神的心目中只有大卫的宝座才是宝座。 所以主耶稣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这里讲到大卫的家谱的时候，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家谱。主耶稣